们从这个第十八节开始。好，第十八节，那么你们听这撒种者的比喻吧，应该说，那么你们听这撒种者比喻的解释吧。好，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他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就是指人听了话立刻高兴的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就是指人听了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就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果实，有结一百倍，有结六十倍，有结三十倍的。好，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对前面一开始第三节的那个比喻呢做了一个解释。那我们说清楚的显示它是初期教会对这个比喻的运用啊，已经每一点都有一个意思了啊。本来大概原始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天主的话一定要产生效果的，不论怎么阻挡一定要效果的。当然是有阻挡有困难，但是呢天国必定要在人间开始的。那在这里呢把这个撒种者呢就理解为这个初期教会的宣讲者。那么种子的命运呢是广泛的提供了这个听众们聆听了天国的话以后所产生的不同的接受态度。那么有的是非常好的，非常深刻，也是非常肤浅的接受。那么这些情况当然就是已经有这个初期教会宣讲作为背景，初期教会宣讲的经验已经成为他们这个比喻里面的解释的背景。那这个解释我们知道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特定的方向，我这边说是几乎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当然要导向的目的是希望听众都能够忠实的在信仰中配合良好的伦理生活，让所听见的天主的话语结出大量的果实。毫无疑问的是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的圆满意义呢本来是天国是要圆满实现的，那现在变成是我们人要结出丰硕的果实，那么至少这一年的一万五千个，这是很清楚的，马上可以用啊，有点笑他来拿他这是很清楚，这个整个重点转掉了，本来是天国要实现啊，天国必定要实现，变成这个很具体的每一些人怎么样啊，具体的表达怎么样。然后也可以发现本来是一个末世论做重点，天国一定要实现的，那么转化为当下的生活情境，当下的信仰团体具体的生活，整个的重点转移掉啊，从一个非常清楚的信仰类的神学的肯定，末世性的人类生命的终极的关怀的肯定，那么转化为现在具体生活里面怎么样有变更好一点点。其实这个层次是我们如果要用这个形上学的话来说的话，其实是层次变得比较低了一点点。其实很容易的，就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信仰团体，任何一个宗教现象，那么久了以后都自然和伦理化。因为我们的具体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是人具体的活在里面，不是也是无可厚非，不是这样小心点，慢慢就是让这个高的层次就慢慢就不知不觉都被拖垮了。好，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呢还是包含着这个未来的幅度了，还是讲将来必要结果时，毕竟还是在一个未来的情况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在用在这个现实是合理的而且应该的啊，我们社会总是要让这个耶稣的话在我们身上里面产生效果，但是不要忘了最后最更深的终极的关怀。那当然在眼前就是比较偏重于牧灵关怀的幅度也要注意到的。那么这个解释呢，这边所提供的解释，那么基本上是针对整个信仰团体的，也是对这个一切的人都变成了一种警告啊，要小心不要跌入那些困境里面，或者成为一种激励啊，就是 一定要结出美好的果实，也就是对那个服传者或对这个宣讲者是最深的鼓励。不要担心，即使看起来有很多人反对，很多人不接受不成长，放心吧，天主的话是一定要产生果实的。那对于这个宣讲者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在我们今天这个台湾教会我想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激励的。好，我们看看这个第十八节说的，你们听这撒种的比喻吧。那当然你们是很清楚了，这是强调性的称呼，在经文内呢只是门徒了，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扩大解释，就是指的是信仰团体。好，第一个情况是听天国的话不了解的。那么这边我们要注意的是非常有趣的，这里好要对照一下马古福音来看。你看马古福音在第四章里面，他对于这个这边的解释用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指称表达什么东西。马古第四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们啊，从第三节看，第三节耶稣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可以明白其他的一切比喻呢？这是关键比喻，比喻之母，这个什么就不知道了。第十节说，那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啊，那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那么这个地在马窦福音呢没有这句话，被删掉了。好，那他说他只是说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么当然指的是听天国的话的人呢，很清楚。所以这边马窦基本上可以是指话本身，也会指听话的人啊，这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改变，那么就意思就不变了啊。这是一个例子，当然这个是一个因为最关键的出入，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跟各位提出来。那么在马窦的版本里面呢，撒下的种子也可以同时指听话的人，变成人人要结果实了。我们就很清楚，马窦有非常浓厚的伦理幅度就出现了，人要结果实。那么所以马窦把这个读者的眼光就是转向了具体的听天国话的人，那些了解的或者是不了解的等等东西。那么这个人字因为在我们翻译的里面就是没把这个人翻译出来啊，因为就是让人觉得有一些不能够直接的把它发现。那么撒下的话呢是否能够产生效果，就取决于聆听者啊他的条件、他的态度、他的意愿怎么样。那么当然说这个聆听者他自己是要负责任的。那么第十九节是一个非常那么根本的情况，他说了为什么有人会不行呢？有恶者，有恶者。那这个恶者我们大概可以直接而简单的总成魔鬼了，就是与耶稣与天主作对的，作对的人。当然知道我们经验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恶者他怎么行动呢，通常也会经由邪恶的人啊，说这些邪恶的势力他也经过一些具体的邪恶的人会产生这个。当然知道嘛，很多人就是你在聆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阻挡我们的，这当然是共同生命经验，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个经验要拿掉，把人消掉。那我们知道连耶稣都曾经被家人指称为他疯了，不不，这在我们生命经验非常多，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好，那么接下来第二十、二十一节是第二种情况，撒在石头地里的情况啊，这样子。那么，好，这当然是在前面的原始比喻里面第三章、第四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对应的这个情况。那么撒在这个石头地里面，那么当然是虽然说听者呢，他的失败是因为根扎的不深。只是喜欢听一些新奇东西，那一听到马上就感动啊，大家对任何事情都感动，我想，然后听到另外的消极跟因素呢也感动，就转换了。对这个东西还没有在内在里面没有产生一个非常深的，就会因为别的原因，那么他这个瞬间的感动 因着困难因着迫害就消失了，这是所谓的没有很深的根。那这边我们刚刚讲，这边马窦说的，一旦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是有迫害这话的事情发生了，有这个让这个话的传递产生困难的情况发生了，这个应该是马窦他们当时的具体情况了。比如说啊，谁如果宣讲，那么就应该被关。我们知道中途大师有这故事嘛，他们禁止宗徒们宣讲耶稣嘛，是一样的。那你还要不要讲呢？那么典型当然是不多啰嗦，听天主的话胜过听你们的话，对对，很简单了。就是，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气。这边就说，这边不多啰嗦继续能够给予答复。第二种情况，困难迫害的时候，那么第三种是荆棘。那么被荆棘包围了，这也是圣经里面常常见的一些现一个隐喻，比喻荆棘。这边有一些他说更具体的说，那么用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所以荆棘已经被解释为什么世俗的焦虑跟财富的迷惑。那么这个也是常见的，我在里面的讲义里面跟各位列了路加福音21章第34节，跟多前书第7章等等的话，这指世俗的焦虑。那么财富的迷惑我们几乎不用说了，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这两种警告呢，也是耶稣在他的宣讲时常常提到的，所以才有这个贫穷的人是有福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等等的话。当然我们的具体的经验里面是很清楚的，我们都对于一般生活的忧虑，对于这个财富的这个追求哈，那么常常会让人把心智都迷失掉。如果不谈这个基督信仰，谈一般的生活情境，那就目前这个八柳这个骗局是最好的例子了。这就是为了财富嘛，这意思。那财富当然会发生在任何的情境里面，在信仰的氛围内当然也有，一点也不奇怪，要避免它，尽一切力量避免它。好，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比较好的情况，撒在好地里的常常结果实的。那这边是什么？是好地是指听了话而且了解的，所以呢重点是聆听了解接纳进入内心，同时呢以具体的行动验证，以具体的行动来配合，那自然就结出了相称的丰硕的果实。我们今天在弥撒里面听雅各伯书是一样的嘛，哈，没有行为的信德是死的，是一样的话。这边是讲的，那这是要能够结果实，就是我们这个听了信了而且活出来，就必定结果实。那如果这个逻辑通的话啊，是如果现在没有结果实，我们大家都得要认罪，我们没有听没有信，或者说没有活出来。明天这个庆典应该拿这个当主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就是我的真心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想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福音的教导是很简单而且很清楚，但你注意看那个初期教会到今天整个社会的发展是这个样子的嘛？你还没有看到一个地方是人们真正的认真的生活以后不发展的，拿这个德萨姆姆当例子嘛，对不对？跟他母母就是很简单，就是小女人啊，坐火车突然间一反省，他就觉得种子撒下了，他就了解了相信了，他生活了，今天成为这个几乎要成为最大的修会之一了，对不对？这是历史啊，结果实了，当然是30的100倍，这比较不得了的果实。那这反过来推，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成功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真的要想，我们真的是没有把这个天主的话了解听信而且真正的生活出来。好，那么我们说这边就是非常简单做一个小的综合，那么这个寓意性的解释，就每一个情境对应一个情况对应一个现实，那是教会后来慢慢发展出来的。这发展不是不许可，是合理的，只是我们常常要注意到不要忘记了耶稣原始福音那个最单纯的，就是天主的国必定要实现。 那天主的国是当然是让我们正内心里面应该激起最大的渴求的。好，我们进到下面一个比喻，第三十四节啊，第二十四节开始，对不起，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耶稣给他们另外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里撒下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的柚子呢？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收集起来吗？他却说不要，免得你们收集柚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这两样让这两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柚子，把柚子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收进我的谷仓里一样。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在马尔谷福音有另外一个比喻，说主人撒下种子不管了，种子就自己长了，太好了，种子自长的比喻。这比喻呢被马窦那个取消掉，马窦加上这个比喻，改为这个柚子的比喻。那我们可以相信呢，这个马窦这边所讲的目的当然是非常清楚的，要成为好种子。那我们稍微再往前推一下，我们假设去想马窦为什么去讲这个，把马谷的这个比喻删掉呢？啊，种子撒下去，那么主人睡觉了，这个白天过黑夜过，总共长大了。马窦说抹黑的干单，意思要当好种子才行，当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比喻呢，基本上它也是区分了比喻的本身跟比喻的解释。好，那么在二十四节里面呢，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他们呢，我们应该要回到这个群众啊，不知道那个群众了。然后呢，跟第三节是一样。然后第二部分的谈话呢，对于这个比喻的解释啊，问他人来问他了，到底为什么有这个东西来了？这一批人应该大概是暗示的是门徒们，把这个区分呢已经埋藏在比喻里面来讲的东西。这个是这个比喻的非常新奇之处，马窦在编辑比喻里面比较新奇的地方。重点当然是好坏的区别啊，好的跟坏的区别，这是柚子跟麦子的区别。那么这里啊，我们大概可以想象隐含着一个非常深的共同的信仰，就是共同的信念。撒种者撒下的种子都是好的。回到那个最原始的旧约的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这边讲的撒种子，那么是撒种者说撒种子，那么坏的种子哪来的是恶人嘛？这不是这边比喻里面所讲的那个撒种者。那么撒种者撒下的好种子，那么意思是说，本来每一个人都要进天国的，每一个都要进天国的。我们说天主愿意什么，所有的人都得救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新约给的一个启示，跟这个犹太人自以为的他们是神圣的移民，实际上他们要得救不一样。耶稣的幅度，初期教会的幅度是宽广的多，但是呢，初期教会我们耶稣是一样非常务实，知道事实上是有这个邪恶存在的，事实上是有这个坏种子存在的，事实上是有人执迷不悟，固执的一直不愿意悔改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是必然会存在的。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最后是一定会被区分出来的，先不要急，到了末日一定要区分出。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公审判的比喻嘛，对不对？人子把那个羊区分成公羊跟绵羊啊，右边跟左边一样的，就是那些是被接纳进入天国的， 会被诅咒进入永罚的。在哪里？什么时候呢？最后到了结局，到了末日。这比喻大概是讲这些东西。这个比喻里面所蕴含的也是他们当时的生活经验。柚子跟麦子，我们当然今天我们大概都没见过了，麦子可能还见过，柚子真是没见过，我们见了也不认识，不知道啊。就是我只能凭着这个知识讲，就读下来是，它基本上这柚子跟麦子在刚刚抽穗的时候呢很像，就是植物在小时候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他说了不要去拔了，不要那么急着去区分，等到这个成熟以后呢，二者就明显的分出来了。我们这里当然不能够用这个一般的这个逻辑来思考。你现在不把它拔掉，我们知道野草都比好草长得快啊、对不对？野草都会吃更多的营养。这边是不谈的东西，这比喻是比喻，不谈那么多细节，它是很简单的。那么暂时等着吧。当然，我们几乎也要说了，如果你配合别的故事的话，你可以想，那么其实这一些所谓的坏东西，还是等待它嘛，有悔改的可能性，不要那么早就把它完全的扼杀掉了。不过呢，事情是有一个结局的，事情是有一个结局。这边当然有加了一些解释说，到底这个坏东西哪来的，柚子是哪来的，一样再一次指出是仇敌。那么谁跟这个天主为敌呢？是魔鬼了，是魔鬼了。所以仆人所提的问题呢，可以象征门徒对于跟耶稣的对话吧。那讲解释已很清楚，在收割的时候，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柚子跟麦子能够轻易的被分别出来，好人跟坏人的结局要明显的分隔出来。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还读过前面的故事，这些谷物啊，坏的谷物米糠要被火焚烧，也是若看习者宣讲用过的图像啊，很容易。但是初期教会共同的生命脉络里面，会用一些共同图像讲相同的事情。那若看习者当然讲的也是末日要来临了嘛，这边一样谈到末，用相同，用火，用麦子，用好的麦子，用那个汤匙要烧的东西，是这样的故事。好，那第二个比喻柚子跟麦子的故事，那么对我们而言当然很简单，要尽力的成为好种子啊，尽力的成为真正能够结出麦子的好果实。最后有两个小比喻啊，非常可爱，小比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第三十一节，耶稣给他们另外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籽，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它固然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但当它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的飞鸟来在它的枝上栖息。他又给他们讲一个比喻，耶稣又讲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都发了酵。这两个比喻是马太没有的，路加有，这么说来自于 Q 点，耶稣的语录来源是来自于 Q 点。那比喻当然很有趣啊，一个是男人的生命经验，一个是女人的生命经验啊，都兰花的累了，男人种田，女人做面包啊，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很清楚，用具体的日常生活经历来表达一个相同的思想，所以两个比喻放在一起讲。那么比喻的意义很简单，就是开始是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的，结局呢却是伟大而壮硕。芥菜籽是种子中最小的，那么如果各位看过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小，我到时候我们常会带大家去看一下。但是我们知道芥菜的树啊，跟这边所描写是有点小小的差异的啊。那么芥菜是灌木类，不是乔木类，不是大树，但它都长得稍微是像一个小树的样子。我们知道这个跟这个种子比的话，还是一个非常惊讶的，完全的不成比例的。那么酵母是一样，我们今天大概都是自己去买面包了，或者买馒头，很少人家里面在一起做了。 那么比较少去接触这个酵母东西，要这个面要发面。我们小时候妈妈都还做的哈，就是要把面放到那边让它发起来，做馒头啊，做包子啊，做面包等等的。有些面有发，有些面没有发，那么死面跟发面就很不一样啊，看出来的东西。我有时候呢说这个酵母呢不好，发的东西不好，没有发起等等。这边当然是好东西，那么三种面呢当然是非常多的了，但这边就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里面还是可能用到的，不夸张的，不是过度的不能想象的。用少许的酵母可以让影响非常深。你看同样是两个成长的比喻，那么芥菜籽是慢慢长大外在可见的，酵母至少在内在里面运作，慢慢运作在里面慢慢发生效率，让外在的东西就发大。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内在的成长，一个是外在的成长，无论如何都是属于成长的比喻。那么在耶稣的宣讲的目的，我们可以这么看，耶稣的宣讲跟行动当中就有如芥菜籽，就有如酵母。在他的宣讲里面，天国已经露出端倪，已经展开，微不足道，让人几乎不能察觉。可是呢，里面已经蕴藏着天国圆满的实现。这是我们在神学上常用的一个格式啊，天国已经展开，只是尚未圆满实现的意思。那耶稣来，末世性的生命已经开始，天觉让我们已经看见，是人类整体的得救啊。我们说，用一般的话讲，世界大同也好，在这个天下太平也好，还没有完全实现，还需要等待，这是讲最后东西。当然，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人而言呢，对他们当时的生活的人可以产生一些效果，就是对为天国而服务的人，过奉献生活的人，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了。我们现在认真工作吧，放心，天国是一定要实现的。那么对于那一些反对天主的人呢，就是一个严厉的驳斥。一般反正哪里有天国啊，看不见听不着啊，怎么样，那说你们等着吧，你们等着瞧。这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驳斥，就是啥芥菜籽跟酵的比喻很简单。然后最后一点点，34、35节，那么最后几句话了。耶稣用比喻跟群众讲了一切，不用比喻就不跟他们讲什么，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由创世以来隐秘的事。马太当然是再一次说了为什么耶稣用比喻讲，基本上是一个重复啊，重复他强调啊，强调比喻呢是耶稣对群众讲话的条件啊。他平常不知道能不能说已经感觉懒得理他们的味道，讲这么对啊，我常常想着懒得理你，要讲的话就丢给你个比喻好了，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讲比喻我们说是必然的了。我们今天也经验到，要讲这个天主的真实啊，天主的内在 reality， 我们不得不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懂，我无法真实的描述，远远超过语言所能够描述的。那么这边马太只是通过一个神学反省以后呢，来说为什么这些人，因为的确，比喻如果懂的话，他达到目的以后，成为了一个什么明白的话，不是比喻了。我就懂了嘛，不是比喻了。那么就对那些不懂的人而言，那他一直停留在那个迷的那个情况里面。那为什么会这个人一直不懂呢？那马窦又透过这个圣经应验的方式，意思是说用神学性的反省来做解释，让他们不能够听懂。对于这个不了解的人而言，我们说过了，比喻就是有隐藏的特性，遮掩的特性，让他们不能够真正明白。那这边马窦所引用的话是一句圣咏啊，圣咏78首，我们这一句要看一看啊，圣咏78篇。我们把这个看完以后，就可以做今天的段落。啊， 马窦说，我要开口说比喻，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那么圣咏的七十八篇第二节，我要开口讲述譬喻，我要说出古代的谜语。那么基本上是一样的嘛。那我们知道圣咏的这个咏唱者呢，他本来要怎么样，他是要宣告的，他要宣告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什么事情呢？在第四节他说，是我们不愿隐瞒他们的子孙，要将上主的光荣和威能，他所施展的奇迹和异行，都要传报给后代的众生。这一切都要传告出来，一切本来是一切都要宣讲。那这边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窦人没法引完，到这边第二节是非常简单的，用以后呢，他就说，那这些话要为那些不相信的人，永远是隐秘的事。我一直说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初期教会他们在运用，很简单的，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要注意到全部的脉络是不同的。他们就是用一句，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就好了。我们真正懂的话，我们可以说，马窦这边用的好像用错了哦，本来是讲清楚的嘛，本来讲清楚的，这边却变成马窦拿来当做一个立论的基础，又作为一个神学性的解释，那么告诉群众他们是不会懂的，他们配合前面那一个伊莎伊亚先知书的话，他们自己要负责任，他们不懂。好，那这个是我们这边所说，因为这个在这里啊，第三十四节用了这个圣咏的话，前面呢第三章前用了伊莎伊亚先知的话，那么这一个圣咏的咏唱者，那么在后来的手抄本里面就加上一些，就说这一个手抄这一个圣咏的咏唱者大概就是一位先知，有人说就是伊莎伊亚先知。那这个讲法是真正太多了，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去具体的明白了。无论如何，我们说，那么这个是我们这边所跟各位介绍这个比喻，到三十五节的内容里面，耶稣对群众们所讲的，因为初期教会具体的经验到了，有很多人他们实在是没有接受天主的讯息。那么福音作者以及初期教会信仰团体必须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做的是一个神学性的反省，信仰类的反省，他们用了很多圣经的基础来说，他们其实是自己要负责任，他们执迷不悟，他们固执地把自己的眼目把自己的耳朵完全地遮盖起来，他们自己要负责任的。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积极的一方，那么积极的一方当然是鼓励我们都要成为这个好种子，都要成为这个真正以正直的良心，以善良的田地接纳种子人，让这个种子在我们内，在我们生活情境当中不断的结出果实，让我们的灵在就有如芥菜子，就有如酵母，在这个具体的情境里面发挥作用。我们跟各位今天做这个解释。好，我们这个就到这边，今天到这边做个段落。我们三十六节以后，我们只能等待那么下一次了。那么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要等到了，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网络上的公布，因为我明下礼拜我们要去亚西西的朝圣团呢，我再回来是6月23号，我们要回来了。那如果各位这个暑假还是可以，我们会在六月底，我们还会再继续上课啊，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网络的公布。那我们这个课就是上上停停啊，那么实在是情非得已，请各位多多好包涵。OK， 我也真的没办法，但是好，我们最后祈祷做我们的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天主，我们感谢你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让你的独生子给我们讲述你的奥秘，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接纳天主的话，接纳你圣子对我们所说的话，请你帮助我们，让他的话语在我们内心产生效力，在我们行动当中表达出来。请你帮助我们在庆祝台湾教会开始150年的时候，能够有更具体的成长，能够有更深刻的发展。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门。应付基督，基督圣神。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